欢迎收听《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我是 AD，
我是娜娜。距离我们上次录音才隔了三分钟，怎么还过很久？没有，因为我们每次开录的时候都会乱唱歌，然后就一整段东西都不能用。
我都剪得很辛苦，我就听我们唱完一大段，就说好，这一段不能用。
哎，难怪我最近都没有什么想要去唱歌的欲望，因为我都已经
唱完了。你发泄完了是不是？
我都回家洗澡的时候唱歌啊。
你会洗澡的时候唱歌？
当然要啊，不然呢？洗澡的时候唱歌干嘛？
洗澡时间呢？
那不是很棒吗？我一天就有洗澡的时候可以放松，不然我还有什么时候可以唱歌？你告诉我。
那你不会有那种就敲门说不好意思啊、喔，那个热水用完了、喔、这样？
不会、欸。
你们是那种电容的吗？就只要开就会有热水？
就电热水器啊。
因为有的是要储水的嘛，然后耗完热水就没了、
哦。不会，我现在住的地方不会，就是有很多热水可以用。
就大概有2000公升可以慢慢用、嗯。
对，而且外面就只有我男友而已，有没有来骂我啊？
他如果说你洗太久了吧，
我就说，所以呢？
那水费啊，电费啊。
嗯，那你还不去开冷气？不会，
冷气我们两个一起睡啊，洗澡水只有你一个人用。
因为我真的觉得，其实我在浴室里最长时间就是在唱歌。嗯，就是你在有一些，
反而不是在洗澡吗？
之前D咖上面都有人
说，请问你在唱歌的时候，你还会摆动作吗？
不会，我就享受里面的 echo， 我会一边当然一边洗一边唱，但我只是说，即便这样子，我都还是洗的比女生平均洗澡速度快很多。嗯，因为之前 D 卡都说什么女友进去洗了一个小时，这样真的正常吗？但我虽然唱歌，我可能也只是洗20分钟而已。
那下面的哎、欸，那真的是还蛮宝贵的。
我真的洗很
快，我以为你是就是40分钟。
你以为我在里面张惠妹演唱会？怎么可能？我就是大家会 loop 一首歌，然后
张惠妹演唱会就不结束哎、欸，那无限的开门之后关门说 encore 这样，
一点都不会累呀。
你知道那个
现在的心情，
溪水也会醉。哎，我之前看过人家为了要满足你在浴室唱歌的欲望，然后他们说把莲蓬头换成麦克风造
型，好适合我。
就你不开水的时候，他是可以唱歌。
那你会在浴室唱歌吗？
我偶尔。
你会唱什么？
就是想到什么唱什么，但也不会太大声了。
哦，可是就是放声来唱吧。
可是我肺活量蛮大的。
哦，所以会真的吓到别人。
真的还蛮
吓到妈妈。
你要我说多难堪？
哇，真的
好大声！是真的很大声，等一下就会爆音收进去，我要把它缩很小。
但我是要问你，你会唱什么样的歌？因为常常都唱抒情歌吧？
对，情歌。
你会唱什么？
嗯，比较熟、比较老的歌，
像什么《
安静》啊，或者梁静茹。我有一次，我有一段时间很着迷《分手快乐》。
哦，
然后就唱得很悲，
好像也会。
结果我后来回去听的时候，发现这首歌原曲其实是很快乐的，
也称不上快乐吧，就走出情伤。
他就是要 comfort， 就是要安抚别人的状况，所以他不是一个很悲情在讲分手这件事情。
好像是
对原曲的编曲是快乐的，嗯。然后或有时候最想要唱的时候，是你在那种什么好声音啊，然后听到那种歌手
去，对对对，
你刚刚为什么瞧眼睛用中指？
没有，
而且对我瞧，反正在听到一些好声音在唱那些经典歌曲，比如说光良翻唱《第一次》，嗯，然后是林俊杰翻唱《我们的爱》，对，然后他会用一个全新的编曲，
你就想唱唱看，对不对？
那个桥段都会变得，就觉得你太棒
了吧，我知道是 C 段都会很棒，想唱唱看，
C 段那个整个升上去，然后整个弦乐跟你一起走上来，那感觉超好的。
哦，我也很爱这种，
回头看你就会觉得说，干你娘，那边讲台词。
是很拔辣，你知道我有一阵子会跟我男友玩一个游戏，嗯，就是我就会问他说，欸，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
好，
好，我要问了
哦。好，
我是不是你最深爱的人？
不是，
没有，他都就会，他当然不会说话，因为我一在那边，我是不是你最深爱的人？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男友上一集会留言说，上一集留言说为什么好好的要唱歌给一
心，他说不是他留的啦，他就说他是 Android 手机，但不觉得很好玩？我都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情趣的游戏，
这蛮好玩，就用唱歌闹对
方，很好笑啊！
而且有时候听到就是另外一半讲电话的时候，在旁边我可以无限制的接歌，他说最近案件怎么样啊？你好不好？当你过，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他接一讲一个，
我不是玩这个吗？
可是对方在讲正式的电话，我就会一直在闹他。
我之前也会闹我妹，也是说，哎，问你个问题好不好？问你个问题好不好？什么叫做超经典？这样可以吗？换嘻哈，
嘻哈尾吗？啊，你刚刚说出浴室要喊加一加一，我就想到我之前看到那个有人分享那种网络上的图片，然后他就是在拍留言板，嗯，就是有些地方会做许愿池嘛，就是你可以贴你的 memo 纸上去，然后就写你的愿望这样子，然后呢？他就拍了各种很缺德的会扣你应得值的留言，就比如说有人在 memo 纸上面写说希望可以脱乳哦，然后就用黑字在那边写希望可以脱乳哦，嗯，然后旁边就有用红纸笔脱肛比较快写在旁边，
好坏好
然后就比如说有人就用一个用那个小 memo 纸，然后是上面是爱心，满满的爱心，然后就说什么逸翔跟逸如要永远在一起，开心快乐哦。然后旁边就很多黑字写分手快乐，分手快乐。然后有一个我觉得是最好笑的是有人会留言，就是拿一张很大的那最大的 memo 纸，然后贴上去，然后上面写说有人喜欢 BTS 吗？跟我一样的，请在他们下面喊加一。然后有人就拿麦克笔，然后写超大的字写没人喜欢，然后就你知道，我就想说，哇，这个恶趣味也太过分了吧！
但你说这留言摆在哪里？
不是他，我不朋友拍的，我不知道在哪里，但我就看得很快乐。
有必要这样吗？
在攻击别人，你知道吗？就写，就是那种不对的人留言说什么2019还在听的加一，然后就会有些留言说没人 care， 在这个是很实际的，
我知道
没人喜欢。
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是，比方说是他明就今年的新歌，然后他就说2020还在听，他说不是1个月前才出吗？什么意思？
大家很喜欢呼朋引伴，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到我之前去员工旅游去釜山玩，然后釜山不是有一个地方是会有锁，那个你可以买锁
啊那个
情，然后上面写什么东西？
情侣桥的那个锁吧？
不是锁，我去的地方它只是纸片，就是免费的，你可以就是写一些纸片，然后绑个结在一个网子上面。
那好聪明哦，因为下雨就溶解，然后就可以换新的。
对，反正总之就是很多人都有写，然后那时候我就也有写了一些什么，因为想说啊，釜山看到很多中国游客，我就写互香港啊，然后台湾独立。之类的，
你就看到这些讯息是不是？
我就是故意写，然后把它叠在简体字上面。对，我想到一件事情，我跟你分享。好，那我讲完之后，我就要把我手机的那个热点换掉名字了。
好，
反正我手机的热点叫做 Taiwan is not China。然后我会用这个是因为我有一次去故宫，不知道干嘛，然后就发现怎么那么多陆客，然后他们看起来都在找那个热点，这样我就想说。没事嘛，我就换成 Taiwan is not China 这样，然后那边
找让大家搜寻，
知道是谁的，对对对。然后呢，上个礼拜我上班的时候，有点
手机被破解登入这样子，
好可怕，说是害我手机。
对啊，
不会，这是苹果的，应该没事。
我跟你讲，现在骇客技术真的很可怕。
好，又不是华为。前两个礼拜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我忘记关我的 AirDrop， 因为我可能前两天传东西干嘛，反正我没关。然后我在捷运上面呢，就快坐到中山站的时候，突然间。就有人 AirDrop 东西给我，
就写什么？
那个人叫做习近平，他说习近平想要 AirDrop 图片给你，接受不接受？然后我当下就想说，因为我当下其实想说。我从来不接那 AirDrop 的东西啊！
你给我关掉啊！接什么 AirDrop？ 然后
我就忘记关，然后我就按了不接受，但我还觉得很后悔。我想说，我这里面应该要截图起来，因为太好笑了。
对啊，
就我是 Taiwan is not China， 谁知道他说什么？好想知道，我好后悔。然后我后来又把 AirDrop 打开，我说拜托传给我一次，然后就再也没有传来。
天哪、啊！如果是我应该按接受，我觉得很有趣。
对啊，我是不是应该要接受？好烦哦、
喔！
如果你是习近平，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
机会 ？Holy shit！ 你真的想接到吗？
因为有人的热点是习近平，我在那个会在红线上面徘徊的朋友，你下次如果再看到 Taiwan is not China 的时候，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不是要换掉了吗？
哦，对耶，那我这为了你再保留一个礼拜，
播出后再保留。
不是很好笑，就很好奇到底是
谁啊？我觉得有点 crazy。那你刚刚讲，我要提到一个比较无伤大雅，就是关于科技类的东西。
怎么样？我刚刚讲的东西是有害风俗，是不是？
没有有害风俗，我说这个东西比起你的玩笑比较不那么
怎么样？
比较不那么大家想听不想听。
哈，什么意思？你在说什么？你刚才
有些人
掉了吗？
不是，是有些人听到政治就会觉得啊这样。
Like who?
I know
you.
Maybe me.
Oh, so you don't like politics?
我不喜欢吵，为了这件事吵架。
我没有跟你吵架，我只是跟你分享一个故事。
对，所以我只要分享一下我的状态。我没有说不接受这件事情。OK， 你是在引战吗 ？Feisty，
你接不接受？哒哒哒
哒哒哒，无所谓的是非。
好老啊，什么东西？
在那边。好了，我要讲一个那个骇客的东西。他就是赌场，不是那种在各个地方装防火墙，那不会让你骇客骇进去，因为他们那种智慧型洗牌，然后他就不能让你进去操控那个牌局的几率嘛。然后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是赌场被害了，然后被。盗走超多钱，然后骇客是从哪边进去的？
哪边？
是从鱼缸的智慧灯光。就是他所有
赌场里面，
因为他所有的网络都会装上防火墙，可是呢，因为鱼缸是需要智慧调节，赌场的鱼缸需要智慧调节，比如说喂饲料或灯光的量，然后那边就有装 WiFi， 可是他们那个 WiFi 没有密码，就骇客就不知道，哔哔哔哔哔哔，我想说，哇塞，这真超电影的剧情哎、欸。
对啊，怎么那么厉害？
分享完了。
好，
好，那今天呢，我要讲的其实跟霸凌有关的故事。
刚刚你刚刚那样对我吗？
你刚刚没有，是你刚刚那样对我。
会吗？你觉得讲政治很容易伤感情？
不是，是你那个行为咄咄逼人。
有吗？这样叫咄咄逼人吗？
你现在就是，
我只是想要更厘清你在说的是什么意思而已。
我讲完了、啊，所以你是不接受我的说辞而已吗？
我没有不接受啊，我就想要弄你。
这就是霸凌。我跟你讲、哦、我想要上次前阵子不是有那个吗？哈利波特20周年事件。
哦，我还没有细看呢、欸。
OK， 反正好像大家封面的一些争议。那我要讲的是，我那时候去环球影城的哈利波特园区，大家知道环球影城有很多
园区、嗯，你就买了很多魔杖回来，不是
吗？我就买一只。
你买了谁？哈利的吗？
妙丽。
你买妙丽为什么？
因为我就想要买妙丽的魔杖。怎么样？我跟你讲，
我没有没有，我只是没有。我想说你最喜欢的角色不是妙丽吧？
因为我是以就是大家魔杖的好看程度，因为荣恩的很丑，哈利的很普通。
因为我记得你最喜欢的角色应该是，我不知道露娜吗？
黑美，
黑美是猫头鹰。
我最喜欢黑美，不然怎么样？
对你好像蛮
聪明啊，对啊，
蛮可爱。
对，那时候本来想买黑美，但太可怕，因为他眼睛会扎。后来就说，好像先不要，就买了魔杖。那我先讲，因为我第一次去哈利波特乐园的时候，我买了魔杖是原木魔杖，就是他做的跟那个原作里面是一模一样。然后我第二次、第三次啊、第四次去的时候，他已经改版了，他的魔杖升级，他的魔杖变成了那个魔法魔杖，就是你在园区里面，比如说呢，因为。剧中其实有很多的剧情，比如说 Alohomora， 然后就是一个解锁的咒语，然后那个对电影里面这样演，然后锁就解开了。
那个咒语是什么？
阿罗哈姆拉 ，Alohomora。
哎，那是什么？不是
解锁
阿瓦拉瓦汉。
阿瓦拉卡达拉，
就是
阿瓦拉卡达拉，就去去死。守命咒
，
他每个咒语都有自己的念法，然后中文都翻得很可爱。比如说
去武器走
，Incendio， 然后就是什么爆爆消，然后什么
速速钱，
什么 Aprops， 然后就变水水喷。
我好想要速速。
中文就很有趣，但然后我要讲的是，因为他那个魔杖在园区里面是有个特别设计，就是如果你今天呢到大门，就魔法学院的大门前面，然后工作人员就说啊 ，I know stand here and stand by， and then 然后就挥，然后就教你举完之后，比如说你对着门口挥，比如说啊。然后那个门锁就会啪啪啪啪啪啪啪解开，然后呢，我必须要讲这边就有一个很霸凌的成分。
为什么？怎么了？
因为它有分魔法天分高跟低，就如果你的动作不标准的话呢，那个锁
就
会咔咔，然后锁回去。然后如果你是一个中等的学生的时候，他会这样咔咔咔咔咔，然后门把就会这样微微打开。然后你是最强的 Alohomora 就会出现，他的门会上面会喷火，这样哦，然后门会震动喷烟，然后怪兽手会伸出来。
他是真的会。感应你的动作，还
是他是
随机的？
应该说，他的魔杖最前端会有一个雷射感应器，
所以他真的有在感应你的动作。
他真的有在感应你的动作，所以你在那边挥，你教人讲话是没差，可是你挥动作那个标不标准，会让那个机器的动作的差
别。那就还是有就是动作嘛标准来判
断。然后我要讲到霸凌的部分，就是他这个魔法是有分强跟弱吧，就是比如说有一区是喷水区，然后有好像最弱最烂的是喷水滴吧，然后最强是水舞在那边转。然后你知道吗？因为每个人都要排队才玩，然后你看前面的人喷出水舞，然后你后面去的时候只有水滴这样。
还好吧，
又有，我就在有一个区域，就是叫什么 Ascentio， 就是反正他这一关的魔法，就是你挥完之后呢，他会有哈利波特四个旗帜的学院，然后你挥完之后，他会吹风，然后旗帜会飘，这样轰最强的部分，然后就有一个，我就排队，然后前面就有小朋友就哎呀 Ascentio 这样，然后那个旗帜就这样。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让你试个两三次，就是啊 ，It's not one， 摸一盖这样，然后就 Ascentio。然后他就很难过，就是然后呢，然后你知道，然后就在他后面那个人就是很屌，就这样走过去，然后就啊 ，Sandio， 然后就呼，整个旗子飞到翻过来，然后他的那个弟弟就第二个弟弟就这样然后就走掉，就觉得自己超屌这样子。然后我看就觉得天哪，这就是魔法世界的霸凌啊！
这样有到霸凌吗？
就是有天分跟没天分的人啊。
可是不用在魔法世界现实生活里去。
我是举例一下，体验到魔法世界里面
的霸凌。你要不要自己平心而论？你以前在学生电台的时候说过多少学弟妹的坏话？
我讲了什么吗？
你也有说过没天分啊。
我说过没天分这种话，
你有说过谁可能就是比较没天分？
谁
有你有說？
我一定忘记，但是谁？
我也忘记，但我确定
你觉得他
有
天分吗？
我忘记了，我忘记细节，但我确定你有说过类似的话。
我不得不说，有时候在你不经意的一句话，别人都会觉得是个霸凌。我那时候应该是开玩笑，
我只能说好险，当事人那时候应该是不在场，因为应该是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你在讲的。
谁会当着别人面前说？其实我觉得你就是没什么天分。
有吧？会有吧？
严格来讲了，我刚刚你是没天分。
严格来讲。那是尴尬，我跟你讲，等到这个播出来的时候已经过时了，他已经不好再干嘛。
碎念的时候会讲出这种话，但应该不是真心的觉得这个人没天分吧？因为那个时候合作那么密集，你怎么可能会讲这种话？
不一定啊，因为毕竟那时候你要审很多很多节目计划，跟听很多很多很多试听带，
好可怕、
啊，难免会听到有一点火气上来。我也好像有说过，如果话说不清楚，就打逐字稿，
或者是说你言不及，你就不要讲话。
他没有办法，他在学生电台还不讲话，干嘛？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牙尖嘴利的人，有时候
牙尖嘴利，
火气上来的时候，你真的会讲一些很伤人的字眼呐、
啊哦。其实我觉得，就是媒体相关工作的人呐、啊，真的都蛮没有耐心的
哦，是的。
所以我很佩服有耐心的人，因为我其实蛮容易不耐烦的。
嗯，我那天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活动有附就那种讲座，然后旁边有一些就结合异业结盟嘛，然后其中一个老师就是那种数字易经，就你给他电话号码或是你的身份证字号，他就可以帮你算、這個。
说三一五二五三一，都是我想你。
没有，我可以报一下我的账号，然后你会我汇钱给我。
五二零是我爱你。
OK， 反正那时候呢，我给他我的那个身份证字号之后，他就看完一段就说：“你讲话很快，你是不是没办法接受别人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嗯，我说嗯，
你是啊，嗯、你就没耐心、啊。
他说你会很容易没耐心。我说对不起，对，有时候会。然后他说可是
老师说嘘，不要跟我对不起。
嘘，
你是不是也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嘘。
那那那那那那那，好。我今天要讲的故事呢，是跟霸凌有关。为什么跟霸凌有关？大家听完就知道了。那这个故事呢，是梅杜莎。
就是我之前讲杜蕾斯，
对，之前讲梅杜莎。
对，我之前就说，因为蔡依林出这首新歌的时候，就跟我朋友分享很好听，我就讲错，说你有听那个杜蕾斯吗？
这个真的还蛮过分的。
还好吧？你说对谁？对蔡依林还是梅杜莎？
梅杜莎，我跟你说，梅杜莎的原型其实还蛮悲惨的，在那个年代以及到后期，都有很多人在针对他去讨论。
等一下，想到梅杜莎都会觉得蛮可怕的吧？因为他就是头发都是蛇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可是梅杜莎她的原型其实是她是她被归类到希腊神话很多的神啊、妖啊、鬼啊，然后有比如说有一群很大的神都叫泰坦，然后每个人的特质不一样嘛，然后她是被归类到戈尔贡。就是所谓的蛇系女妖，嗯，对，那她是蛇系女妖里面唯一一个原本是人类的妖怪。
那她跟宙斯有什么关系吗？不是里面很多神都跟宙斯有
關？她跟宙斯没有关系，她跟宙斯的弟弟有关系。
宙斯的弟弟叫做
波塞顿，
好无聊啊！波塞顿是海神，
海神跟冥神，冥王叫做。
我忘记了，记得是什么他老婆怎么样那个吗？
就是什么什么，
不要回头看
四季的那个。
走过四季，
是你给我。
哎，我们真的好烦啊！
哈迪斯的老婆的故事，是因为他很喜欢大地之神，所以他把大地之神掳到那个地府去。然后，因为大地失去了力量之后呢，大地就一片凋零。最后呢，就有一个神还是英雄过去，我有点忘记过程，但是总而言之，他是好像用就是感动了哈迪斯，跟他谈条件说 OK， 那就是三季让他在。地上，可是有一季他是要在冥府跟哈迪斯一起度过，所以当那个大地女神下去陪哈迪斯的时候，会春夏秋到了冬，因为他会越来越悲伤嘛，所以春很开心，然后夏秋就是你知道，就是你知道收假症候群，就越来越难过，然后冬天的时候，他就是因为大地女神跟哈迪斯在地府，所以大地就凋零。
等一下，大地也太可怜吧，被戴绿帽戴成这样。
这就是以前对于你知道大自然一种就是拟人化跟神话一种部分。那在美杜莎呢，则是没有那么多大地的。
你说他跟波塞顿有关？
他跟海神波塞顿有关，是因为那个时候他非常的美丽，然后他也是非常的纯洁。那以前呢，有一段时间你要去神殿工作呢，他们非常讲求纯洁这个概念，对，纯洁这个概念大概在西元初期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看重，还没有到那么看重，是到神学很强盛的，他们很看重神学。
你说在中世纪的时候吗？
中世纪之前就已经很强调 ，maybe 四世纪那个时候就开始觉得这个接近神的东西是要很干净的。
所以这是很基督教的传统里面的东西吗？
希腊神话的故事，
这是很
如果是
宙斯里面一大堆乱伦故事、欸，还是他的纯洁到底是什么概念？
服侍神的人要纯洁，神本身不是纯洁的、
哦啊。你说像特洛伊里面那个他们的那个女祭司，
对，就是他们
要身穿白袍，然后是处子之身。
对对对，他们就是总而言之，他被描述的时候，诗人会描述吗？梅杜莎在变形之前，她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然后她在服侍雅典娜的神殿，但是因为她太美了，所以有一天呢，她在服侍雅典娜的神殿的时候，被海神波塞顿看到，海神波塞顿直接冲进神殿里面，然后强暴她。你是不是没有想过强暴他之后呢他就走了，然后就一个你知道衣衫不整倒在神殿里面。
波塞顿，
然后呢他服侍的神是雅典娜，对不对？然后雅典娜这个时候就说你玷污了我的神殿，我要把你变成蛇。
请问你们凭什么检讨受害人？我已经要生气了，我
这就是个霸凌的故事，这各种角度的霸凌。然后呢，他把梅杜莎的身体变成了蛇之后呢，把脸变成了很恐怖的状态，然后头发都变成蛇、嗯。那为什么会有他的形象变成蛇？原因是因为古代很多对于恐怖跟害怕的形象都是来自于死亡跟尸体，所以那个时候梅杜莎被描写那种你知道头发四散分裂，然后流汁，很像蛇的口水的时候，嗯、那个就是来自于象征死亡的尸体。他们描述他什么尸体皲裂啊，舌头从嘴巴掉出来啊，然后乌黑头发变成扭曲的蛇啊，长出蛇鳞，但其实可能是尸斑那种感觉。总而言之，雅典娜还对他下了另外一个诅咒，除了他变形之外，还对他诅咒说，只要直视他眼睛的男人，都会在直视的瞬间变成石头
啊。对对对，
然后就把他关到一个海岛上，然后最后呢，这种类型的怪物被人们叫做戈尔贡。然后呢，在这个小岛上面，只要想要，因为大家就会想要悬赏，当年就很流行什么悬赏怪物，然后拿身体上的战利品去换奖金、嗯。只要你登岛人被他变成石头，就变成他的那种庭园装置、嗯，所以他就会活在一种都在石头的石头像的岛上。
然后每个人的
表情、
布置自己的房子
都很惊恐，
自己的家里、哦嗯、
然后这个故事的结局呢，是当年的国王有个，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国王嘛，有个国王叫阿格斯，阿格斯就因为预言，他们每次都因为预言做一些很可怕的事。反而言之、嗯，这个国王听到说哦，他女儿生的儿子会来篡夺他的王位，所以呢，他就把女儿囚禁起来。可是他虽然把女儿囚禁起来，可是他女儿很美，所以宙斯呢就化作一个
啊，对，宙斯很常变成各种东西，
对，变牛啊，变蛇，跟人家交配。总而言之呢，他化成一条蛇跟这个女儿交配之后，女儿就生下了帕修斯
啊。
对，帕修斯其实还蛮有名的。然后帕修斯呢，最后因为被生下来嘛，然后国王就把帕修斯跟他女儿封箱，然后丢到大海里面去，让他自生自灭。可是因为他是宙斯的儿子，所以儿子活下来的，妈妈没有。
好过分、
okay, 儿子活下来之后呢，为了就是为了要守护母亲的尊严，所以他就决定要去砍了梅杜莎。
等一下，为什么？
就是你知道很容易有一些哦，你要什么爸妈救回来，你就要去做一件英雄的事情啊。以前的神不就是这样吗、嗯哦？然后他最后决定要把砍下梅杜莎的头献给国王，然后才经过了一些冒险，获得了三项道具，其中一项就是镜盾，就是从镜子里面看到梅杜莎就不会被变成石头。
哦，他的盾牌是一个镜子，
对，可以反射，然后就看到梅杜莎之后就反身把梅杜莎的头给砍掉。然后最后用一团布包着他，然后抱了那个蛇头就去见国王，然后最后让国王看这个蛇的时候，把国王变成了石头。
哦，你说他在看他的眼睛是不是？
对对，因为就算他
即便砍下来还是有用的。
对，就算他死后，他眼睛依然有这个神力。
我刚刚要说那个好险，梅杜莎不是被变成龟？
那、我满头都是龟头呢。这个笑话到底要讲几集？龟头到底有多值得讲？我跟你讲，下一集我们再来讲世界龟头大全。
OK
OK， 反正呢，总而言之，他被砍下来之后，他的头上面呢被的记载是他的眼睛依然可以让人变成石头，他的血则是可以让人起死回生。他身上有两条血管，砍下来之后脖子有两条血管流出来的血，有一条流出来的血是可以治愈的，有一条是致死的，所以就是这也是像很多现在很多的医疗啊，上面的纹路跟图样都是双蛇杖。
哦，
对，双蛇杖其实有象征的是死亡与新生。然后反正最后总而言之，帕修斯就利用梅杜莎的头颅做了一些英雄事迹，打败海怪啊，
进入王国，到处带那个头去跟人家见面，
对呀、然后最后
他把那个眼睛拿出来，
他把梅杜莎的头就献给了雅典娜，雅典娜呢则是把他画成他胸甲下的图案，变成了一种守护神的状态，
所以梅杜莎最后又回到雅典娜身边了。
有一段时间梅杜莎一直被形容成是守护的代名词，因为她是看到她就会变成石像嘛，所以大家不太敢去正视这个图。然后不过对于诗人或文学创作者来说，他们更专注的是她的牺牲，她的悲剧性的美，就是她被强暴之后死掉变怪物，然后变怪物之后后来返回雅典娜身边，她又变成了一个守护的状态。他们会描写最后变成平凡，可是很多人更想要关注的是，比如说为什么就是你刚刚说的要检讨受害者，被强暴的人要被变成怪物，
对、
然后他还被丢到岛上，大家还不敢看他，然后波塞顿没事，对，然后最后还是一个英雄主义的人过来救他，把他砍死，让他重获新生，
真的，
对，所以
已经太父权了，不好意思，我按铃了。
所以今天讲这个霸凌，我觉得还有更多关于女权跟父权的意涵在里面了。
唉，我只能说好累，就真的很累啊，真的是累耶。
反正我觉得听到这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古希腊神话真的很多，父权的象征意义在里面。
可是直到今天也是吧。
先讲神话的话，是在神话里面他们会堂而皇之的写进去神话故事里。
哦，就代表当时的世界观就是长这样啊。
嗯，对。嗯，但当然到现在，大家会觉得说提出来，直接提出来说你这个观点是要被讨论的，或是我有一些不同的，你要不要听听看？对，但在当时当然根本就不会这样想，就会觉得 OK， 你在神殿被玷污了，那就是你的问题。可是这个观点在现代社会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像是前阵子我在看那个 Line Today 的时候，他就会讲一些国际新闻，像是那种因为新冠肺炎大家被禁止出门，然后那有一个女性，好像是一个阿拉伯裔的女性，她因为新冠肺炎，然后她必须要请那个老公去拿药，可是老公看到药单，就药单上面写她的名字，就是药，就是不是有挂号单嘛？啊，那个叫什么？批挂号，就是你知道你的药单上面必须要你自己去看病才能够换药嘛。反正他看到上面有那个老婆名，他就直接痛打他老婆一顿
啊？为什么？
因为对他们那个村落或那个地方地区习俗来说，老婆的名字被别人知道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未经男性同意的允许之下，
那他们要叫他什么？
我不知道啊，因为可能在好像有这些地方是要男性陪同才能开车啊。
哦，对啊，之前的那个啊，
对啊，
沙特阿拉伯，
就是这个行为到现在还是。在某些地区是很被看重的，
就现在很流行那个，因为抬头嘛，那就几种选择。
嗯，对。
然后我前阵子就是在跟我朋友讨论，我就说，在埃及当女生
很爽。
没有啊，没有，埃及也是就是对女性超爆危险的一个城市。
哦哦，怎么样怎么样？你说现代的，
我就说你要选，没有就现代，我就说你要选择在埃及或是印度当女生，还是在美国当黑人男性？
哇。哇，真的是救急那种选择、欸！
我跟你讲，黑人，而且还有会有跟我说，他黑人男性还好吧？然后我就说没有没有，跟你讲，我前阵子呢，就是听到新闻在讲说，美国不知道哪一个小社区，反正有一个黑人男性出来呢，就是做了一个运动，是邀请大家跟他一起散步，就什么 walk with me 这种的。嗯，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本来住那个社区，以前大部分都是就是非裔美籍的。人住在这边，然后后来不知道因为城镇关系怎么样，反正后来搬进了非常多白人。然后有一天呢，他在他自己这个熟悉的社区里面散步之后，他突然很害怕，因为之前有很多就是黑人被攻击的事情，他就是在比较多白人的社区里面，可能就是散步干嘛。然后那甚至不是警察，有些什么亲卫，就是也不是亲卫队啦，就那叫什么、啊？那种
守
望看护，对对，但是他们是有枪嘛，所以就莫名其妙就被杀掉。那那个人就是有点害怕，因为他就是走在一个现在比较多白人的社区，所以他就邀请他的邻居可不可以轮流陪他散步。他只是想要晚上出来散步而已，然后他就带起一个这个运动，然后我才感受到说，哦，原来现在在美国的黑人男性会这么害怕。然后我就跟那个 L A girl 聊天，就是我们的共同朋友，然后他就讲说，他前阵子呢就是在 L A 出车祸的时候，还好就是一个小追撞
，OK，
但是对方呢是一对就是黑人的夫妻，然后其中那个太太开的车又是他哥哥的车还是什么，总之后来又再来了一个黑人男性，然后他们要跟警察说什么、啊、我要拿我的什么 license 什么之类的，在那个副驾驶不是会有一个置物盒嘛，置物箱，然后他都要跟警察特别说，你看我手上没东西哦，然后我要去拿东西，然后都要非常谨慎，然后说他们一群就是国际交换生，就女生啊，在那边晃来晃去，然后那包包拿出来，慢慢那边掏包包，就看有什么东西，这样啊，完全没有在意。然后旁边的那个黑人男性就是很小心，就到一直让警察说，你看我现在没有东西，好，我要拿驾照给你，驾照这样，然后很利落，很小心，嗯，对。就我觉得你活在一个地方，让你这么没有安全感，真的压力好大。
天哪、啊，这真的很可怕哎、欸。
对啊，
我最近也不小心看到很多网络上的那种，就是因为 coronavirus 这件事情，也是造成很多亚裔被在美国被攻击嘛。因为他们政治操作的关系，所以中美的关系变得很糟，就一概全部只要黄皮肤，全部都会被攻击，包括什么亚裔的医师啊，甚至有人会站到旁边吐口水啊。然后还有那种美国的那种富人走在旁边，然后就看到亚裔的人，就直接对你说 "Get out of my country." Get out， 而且还讲很慢，然后还比动说 Get out， 就你知道比那个出去，然后就想说真的干你啊鸡巴耶！
你就回他，
不是真的是干你啊鸡巴，真的是。
可是我觉得有种族歧视就是这样啊！
我还想说，我到底碰到这种人，我会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
我
觉得荒谬。
所以之前 L A girl 去 L A 之前，好，我这样叫他听起来很新潮。可是我们这位朋友其实是一位不就是走路的速度跟阿妈一样慢的一位女性，
然后穿的服装在1920到1880之间的
古着风的女孩儿。但因为她现在 L A， 我们叫 L A girl。她出国之前呢，我很认真跟她说一件事情，我跟她说。参加本名，我跟他说
，L A girl，
学一句脏话，把它背到滚瓜烂熟。 哦，你就是随便学一句脏话，什么 get the fuck off， 就是反正你随便学一句，然后你就是狂背这句话。你之后如果被欺负的话，你当下要出一口恶气，你一定会没有话可以讲，所以你把这句背熟，你就讲这句就好了。
他有用到吗？
我不知道哎、欸，但我后来就有跟我妈讲，我就跟我妈说，你就是学一句脏话，如果被欺负的话，你就讲这一句。
你就像我刚刚脱口而出的那个吗？更有鸡掰。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上次就在叫我妈讲英文脏话，超好笑。
Get fuck off, get some help。
对 ，get fuck off， 然后什么 shut the fuck up 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妈就在那边 shut the fuck up， 说对 shut the fuck up 这样。
我觉得除此之外，好像你也真的不能多做一些什么事情啊。关于面对这种被你知道 racist 的感觉，
但我有跟我妈说，如果你真的要用到的话，你还是要判断一下自己的安全了、啊。对，对方是一些 you know， 就是你可以的，那你就是骂一下。
哦，哎，我那天听到一个还蛮有趣的对于 racist 的用法，这样子、嗯，就是有一个 podcaster， 然后他们就是访问另外一个 podcaster， 然后那个 podcaster 很有趣，是在。教大家好像叫生动台北吧，就是他是一个带大家去认识台北各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比如说他就讲一个说、哦、如果到101你要有什么好玩的，这里有什么故事，你就是大花钱上去看那颗球嘛，还有除此之外有什么好玩的，
什么球大巨蛋吗？
不是，他
看一颗什么球
101上面有颗维持平衡的球。
哦，是哦，
就最上面有一颗维持平衡的球。
我想说上去看那个，就是比方说看市容吗？
那
台北市有什么球？还是说电火球？
等会哦，
好无聊、哦。
反正他就有说，他就教外国人要讲那个台湾的那个干杯怎么讲。
嗯，對，然后嘞，
他就讲干杯，然后呢，要 with a racist accent， 就是干杯，就是要用很。种族歧视的口吻念出来才会像台语的那个 quick call，
就是他就是很凶，
他的教法，对对对对对，就是很 raw 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哦，好，这个教法就蛮轻松的。
哎、欸，我跟你说，我前阵子学了一句客语的脏话嘛，然后我念起来超好听，你还自己说，
我听，
本领同斯文，
我不解释，我知道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很好听？
我、如果你听得懂的话，拜托你不要在 Apple Podcast 留言。
本领同斯文。案子说，
本领同斯文，
本领同斯文。
好，喜欢的话，你可以到那个 IG 小盒子私讯问是什么意思。我就叫娜娜再念一次给你听。
真的吗？我也是可以现在讲。
他客语跟他加中文都讲一次给你听。
好，我不能现在讲吗？
你现在不能讲，
为什么？
想知道的话，麻烦私讯 IG。
好，或者我们下集一开始可以说
童话里都是骗，不要当我的 slogan 啊。
反正大家可以多练习啦。本领同斯文
，No more。
OK， 斯文是可以单独成一个词。而且我之前呢，就是也跟我就是反正因为我妹是跟一个捷克人结婚，然后我就跟我妹夫学就是捷克语的脏话，
对，
也很好听呢。
我想听。
Hofna。
Hofna 是什么？
对 ，Hofna 就是
干你几杯，
没有到那么多意思，好像基本上是大便的意思。有点混、
你说跟德语的那个 Scheisse 是一样的吗？
没有，就真的是 shit。
Hofna
对 Hofna
Scheisse 也是 shit 啊。
哦，是啊，你不觉得 Hofna 很好听吗？
Scheisse 也不难听啊。
可是你 Hofna 是可以到什么霍夫纳，然后就说以后、
哦、我觉得它是有那种 H 跟 S 的音，你就没有办法让这个字有硬度。
对
对，可是因为像台语就是干你啊，你知道，就那个硬可以，因为你 S 如果用力会散掉，
就是很完整。
干的话是会把那个力道集中在这个干这个字上面。
然后我都是想说，如果之后你有讨厌的人，也可以来跟
讨厌的人家，
就是如果讨厌人，然后问说什么啊，我该叫什么英文名字，你就可以跟他说，嗯 ，How about Hofna？ Hofna 听起来很不错吧
？Holy shit！
很好听哎、欸，就是一些外商公司啊。
我今天才听一个外国人，
嘿嘿 ，Hofna， 可以请来帮我一下吗？OK OK， 然后其实是捷克人脏话，男生就是 Hofna， 赫夫诺。
我的天哪！哎、欸，我那天才追踪一个那个就是加拿大的网红，然后他是他华亚裔这样子，然后他就教大家选英文名字，拜托不要选一些什么 racing 啊，什么 raining 啊这种，你不要自己
取，
就是不是杨，他是说下雨加 ing， 杨丞琳不是哦，
杨丞琳是叫什么 rain 哦。
Rainy 吧，对，他是英文名字，对，然后是因为大家都很喜欢用一些动词，然后改编成的中文。
有吗？
对，他说如果你这样取的话，你会被外国人就是，
可就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就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意思才叫你不要这样取啊，所以你不要自己发明。
哦，就问到 running 啊， crying 啊，
walking 啊，
eating 啊，
叫 eating 也太饿了吧。
Sheeting 啊， sleeping， 好无聊哦。
Talking， thinking。
哦， 你知道之前那个 PTT 上面也都会有这种，就是什么最近要毕业了，想知道该换一个什么样的名字进入职场比较好，因为觉得本来的名字可能比较幼稚或什么之类的。Oh. 然后我也是看到有人说你可以叫 Moshina。
为什么模型嘛？
模型啊！我说哇，好时尚哦！
不行啊，真的有差，不要被乱叫哦。
不好意思，请问模型啊在吗？嗨，可以叫我模型啊。
天哪，这地名模型两个
Hofner 选一个，哪一个比较好听？
我叫。
所以你选不出来哪个英文名字你比较喜欢吗？
拜托，这两个有什么好选的、啊？
哎、欸，那哦，我刚想，那英文名叫什么？他说 Adi
啊，
废话
，Adi and Nana 不是吗？
对，但我有被说过 Nana 很像什么？
可是我有改过名字，你知道？你记得这件事吗？
我不知道，你本来叫什么
？Warner，
谁？
我，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用这个啊。
我、欸、啊，好像是、哦，
我是 Warner。
我记得你叫做大少啊，
那个是那是中文的绰号哦。你是一直都用娜娜，是不是？从小用到大，
对对 对, 對，
好方便哦。
我是因为是我妈帮我取的，
我是自己毕业之后取的。
反正我也有被说过什么娜娜很像酒店小姐的名字，然后我就想跟她说 ，First of all， 酒店小姐是一个很 decent 的职业
，decent
注意就是是一个。很有品，很有品味嘛 ，decent 就是很高尚，对对对，酒店小姐是，对对对对对，不要不要把你对酒店小姐的想象那么快的就框设在一个地方，好不好？
酒店小姐很难做啊，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就是先 shut the fuck up， 然后再来是我叫什么名字，关你什么事？你的脸看起来也很衰小啊，我也不会走过去说哇，你脸看起来太衰小了吧？
哎，我有朋友是做酒店少爷的。然后他会
就不容易啊，
他会介绍，他就是会记小姐的名字跟就是他们的特色跟特质，所以遇到什么样客人的时候，他会就是带他们带那些小姐出来，就是应付这些客人。然后呢，我有问到一些比较 hardcore 的问，就说哦，你们有没有那种恐怖包厢？就是
恐怖包厢，你说 commander 小暗房那种？
不不不不，那个还不恐怖，他们是那种包厢，就是你进去之后就全部都是塑胶味。
哦、
然后那些就是如果长期在这边上班的那些女生，其实
状态会很不好，
大部分都要就是包尿布上班。
天哪，
就是有到这个地步。
应该说，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有时候一堂就是那个应该是伦理学的课吧，然后老师就是很爱丢一些这种议题叫大家辩论。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我大一的时候分到的题目就是讲那个就是性工作者的道德性。就是他有没有道德上的问题，就是作为性工作者到底是不是一个道有没有道德的问题？
道德，那这样是不是要先定义道德？
嗯，对啊，就是看他是不是有没有道德问题啊。那有些人会觉得说，欸，性行为必须建立在有爱的前提上面，所以如果是没有爱的性行为的话，那他就是可能是不道德的。
对啊，前提是大家都认这样子辩论的前提是假设大家都认同性行为必须要搭配在有爱的前提吗？
可是像那样的辩论就是类似我们必须先建立共同的
哦，我们的共识都已经好了再来辩论，
对，或者说例如说我们先定义什么叫性工作者，就是用性行为来换取金钱的人，那请问性行为跟其他的行为有什么不一样？如果他今天是靠体力活在赚钱的话，运动员也是靠体力活在赚钱啊。
那性行为是一种体力的劳动的话，那这样子还需要花在一起吗？
对啊，所以他有，所以他有道德的问题吗？或者很多人说风险很高，例如说你可能会在一些龙蛇杂处的地方工作啊，你可能像你刚刚讲的，可能不小心碰到毒品啊，或者收什么。但是哪一份工作没有风险？
对啊，
所以如果工作有风险就不能做的话，那很多工作都不能做喽。就类似这样，
这整堂课很痛苦哎，你要一直在想办法跟
别人吵架。老师就在等大家吵架。
吵完架之后呢？
但老师会帮大家聚焦啊，因为有时候大家会各说各话，老师就会说：“等一下哦，你们得先回答他刚刚问的那个问题，例如说，所有的性是不是要建立在有爱之上？如果不用的话，为什么？”然后他就会问另外一个人说：“那你要先去厘清说为什么需要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建立在有爱的前提之上？”
对。
哇靠！这整堂课一直要讲到头昏眼花哎，
就有很多种讨论的方式。
那会出现歪理吗？
会啊！哦，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另外那一组人，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因为我到后来就觉得他已经没有办法好好讨论，他就给我带情绪，他就说：“你们整组人都想要当妓女，我也是没办法啦。”
哇，这个有点
就是你看就已经在那边不知道在干嘛啦。
那这个时候很有趣啊！
我就说，第一个，我觉得性工作者没有道德问题，跟我本人想不想要成为一个性工作者完全是两件事。
我那时候有看到很好玩的一个练习，我觉得跟你这个反应不太一样。他是说，对方一旦说出你们整组都要当妓女，我也没有办法，然后他就说：“好 ，stop， 现在交换立场，你去那边站，你在那边站，你来，你当反对方，
啊，是不是？
来，你就当那个当妓女这一方，我看你要讲什么。但你还是要赢得这一场辩论。他的游戏是这样，就是直接交换这样。然后对，就是我觉得这个练习还蛮不错，就是可以让你立刻抽离那个情绪，就是你要立刻，因为你就变成你刚刚口中说的想要当妓女的那个人。那你还会这样看待你自己？ 己吗？
但我其实有时候会想说，如果当下我觉得不舒服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的妓女的定义一定跟我想象的性工作者的定义其实不一样哦。他其实里面一定有带有不同的意涵。所以今天如果我生气，不能说是因为啊，你看你也觉得妓女很不好吧？不是，是因为我在你的语义脉络里面知道你的意思不是这样。
对，
你的意思是带有贬义的。这包含有时候像之前大家就会说什么，如果别人骂你什么，你觉得你不是，那你干嘛生气？嗯，重点是他骂你的那个词，例如说，
就是他语义夹在那个敌意吧，并不在那个词的本身的负面词倾向。
而且就算我不是，为什么不能生气？他攻击我是这一整个完整的行为，不会因为他自己，例如说，哎，你白痴，然后我这样说，可是你不能说，哎，你不能生气哦，因为你
我不是故意的，
没有，例如说，我现在骂你骂我说，哎，那你白痴哦，然后。你跟我说、欸，如果你不觉得你是白痴的话，那就不用理我啊！这句话又不是真的，你干嘛生气？可是我不爽的不是，
不
是单就这个词，或是这个这一句话
是
真的。
行为跟行动，
对我生气的是你一整个行动。对啊，那我觉得大家可不可以先想清楚自己到底在讲什么？
哦，很少有办法这样嘛，大家都只想先抒发情绪。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讨论事情，我也会沦落到沦落，就我也会
彪骂对方。你说像上次
没有，我也会进入
的业务吧？
我就会争，我就会争谁是对的。
哦，这很难呢。
你也知道吧？我就是很爱争谁是对的。
我也可以争到这个地步，但是这时候就是会撕破。
应该说，我有时候可以承认我不是对的，但是我需要对方跟我一起厘清谁是对的。Oh,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会很像我在争论，我才是对，你是错的，
就会不小心拿出自己咄咄逼人的能力。
我就会开始说，那你先定一下你刚刚讲那个词什么意思，然后
比如说像什么刚刚开头的 policy 吗？
啊，类，比方说你就说我不喜欢别人谈政治，我就说那你觉得政治是什么？
哦、oh, ，
对对，就会进入这个状态。哦、oh, ，嗯，那你不喜欢的政治是什么样的政治？因为说不定你不喜欢的跟我不喜欢是一样的。例如说，我们不喜欢别人因为听到了特定立场，然后就完全否定别人讲的话。也许你不喜欢的是这个东西。
很少会有人能够抽丝剥茧到这一步吧？
我只能说，这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可是所以听起来就人家在吵架。
对啊，
但不然怎么办呢？要不然那怎么
聊天？你就是吃到你老师的那个传承啊，就想要看大家吵架，
大家都鸡同鸭讲啊，
就会分成喜欢辩论的人跟喜欢跟随的人啊。
应该说试着厘清那个东西到底在讲什么的过程，听起来就会很凶。可是其实我没有要凶的意思。
我个人个性是过这个过程，我是会爽的，就是。
是吧？你就想清楚一些事情啊。
可是有些人的个性是分成，只要结果是好的就好，过程他不管。哦，
嗯，你知道像我们前阵子就是在讨论那个，就到底能不能用一些中国用语？我好像有跟你讲
这个词，好像有蛮多人做讨论。
因为最近很多迷因啊，之于警察，就是如果你用的之于，他就会贴那个迷因图给你，就什么之于警察已上线。然后有知语警犬、知语猫猫，反正就有很多在抓你讲知语的东西。这
个东西是很喜欢拿出来玩。我可以讲一个比较轻松的类型，嗯，我要讲塔罗牌的理论，这样大家比较兴趣吧？
怎么样？你这也可以连到这边。
哦，因为塔罗牌有一个理论系统，是他们有四大元素：火、水、风、土。然后火属性跟风属性的人呢是比较同样类型的，他们是比较冲的。火属性的人就是所谓的牡羊座、射手座跟狮子座，然后他们就是我在跟你讨论事情的时候，我比较喜欢知道结果。嗯，然后我就往前冲，就说啊，我就去做了这样子，然后也不管中间发生什么事。嗯，然后风属性的人呢，则是比较喜欢计划，然后也不喜欢辩论，比较喜欢讨论跟规划的东西，然后把它排程列出来，然后 schedule 抓出来这样子。
PM
对，风属性的很喜欢做 PM 对谈，然后做逻辑规划的厘清，就很喜欢把你一件事情辩到底，了解一下就好了这样。嗯，然后火属性的人就会等你们吵完就说啊，所以结论是什么？我要做什么这样。水的部分就是比较属于情绪感应这样子，你不要吵架，嗯，大家这样会不开心。那我们那大家要这个体谅对方，就是我感受你的感受。土元素的部分呢，则是最安静，它就是你们在吵你们的，可是我的目标是什么，我就继续去做，我没有要听你们的意见这样。嗯，所以我们两个刚刚坐在这里的时候，就是两个风元素的人在那边对话。所以我们如果周遭有火元素的人在听这些，他会觉得你很烦，你只要跟我讲结论就好了。所以有时候你们在跟火元素的人沟通的时候，他不一定是这个星座，可是他如果有这样的特质的时候，他会很明确跟你讲说他不想要懂这些事情这样。然后呢，所以你跟火元素的人就会有一种不耐烦，不想听，直接跟我讲结论就好了。那如果你跟水元素的人沟通，风属性的人跟水元素的沟通会很有趣的是，你讲了半天，可是就是不经波澜，就经历了一些。有一些起一些涟漪之后，他就会回来跟你讲说：“可是我觉得我还是很想他。”就你跟他讲了半天，说：“干你啊，这男就是个北男，就是个渣男。”他就会再继续跟你说：“可是我放不下他。”哦，所以你会有一种
情感上还是过不去。
对对对对对，或者你就是鸡同鸭讲，就会甚至会觉得有点浪费时间这样子。嗯嗯。然后如果是跟土元素的人沟通，就会有一种。 你没办法说服他，他需要很实际的东西来说服他，才能够撼动他的立场。比如说他很坚信某一种信念跟原则是他的做人处事，那你除非搬出另外一个原则跟他讲说这么做可以得到全新甚至是更好的结果，你才能够去移动他。
哦，
好，我刚刚只是用四个元素来跟大家解释，就是如果你在面对不同属性的人会有什么样的讨论结果。像我们两个就是比较偏能够辩论的属性，所以我们可以一直厘清下去。可是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很喜欢感受的那种状态，你在那边讲，我就会说，可是我还是喜欢他。
哦，
我说我就不喜欢被指责的感觉，我不想要讨论政治这样。
嗯，好像是哎。
哦，所以你有时候去逼别人的时候也没有用。
但我有时候也是自己讲爽的人。
就是不能这样，这就不是沟通、啊。
没有啦，有时候我其实也没有想得很清楚，可是我是越讲会越清楚。
对，没有错。
对，所以其实对方我们在听，我也不是那么在意。怎么办？
现
在开始失去听众。哦，是，好掰。
好了，也还好了，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胡闹为主啊。为什么今天这么严肃呢？因为娜娜
不知道
还在月经。
哎哎哎哎，什么意思？
啊，干嘛？
什么意思？
你不经期的时候都很荡吗？
也没有啊，也没有荡啊。
你不是都走低潮期的路线吗？
不是，我就是不舒服而已。
哦，就是不舒服，
就是不舒服而已。
嗯，好了，那今天的故事大概到这里就结束。好，我觉得梅杜莎真的太严肃了，不然你要分享一个你霸凌别人的故事吗？
嗯，
我有在，我有印象的是，我小学说我无意间做过这件事情。小时候不懂这个是霸凌，那个时候大家都会说有一个同学就会传说啊，有个同学家里好臭哦，或者有个同学人好差哦，什么什么都没有人跟他同一组啊什么的，所以每次分组的时候大家都不会跟他同组。然后老师就会说，那我们现在一个人找六个人来分组哦，这样他们会找，比如说每一排第一个人到最前面，然后去选人，比如说先选谁。第一个选完之后就去后面，然后换第二个，第二排第一位来选人，然后每一个人都选完之后，就会座位上剩下来的会越来越少，然后就觉得干这挑选的过程超级霸凌的、啊，因为全部选完之后就是班上那个一直被传说家里很臭的那个人，然后他就留在座位上，然后没有人要跟他同一组，就是最后一个要选的时候，他就直接走到位上坐下来，然后也不看那个人，不跟他讲话，然后那个人就直接哭了这样。然后我当下也觉得这个状态不太好，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就是长大之后才理解到说，哇，干他这个一定在他心里面大大的阴影嘛，大大的痕迹吧。那他也不知道他做错了什么事，你知道吗？他家庭其实自己开店，然后自己他家里其实是这种自己有开店，然后爸爸妈妈是非常打拼努力的那种类型。长大之后去了解啦，有耳闻，就会觉得回想到小时候，就会想说，哇靠，这样霸凌的过程当中，真的会给人带来很大的伤口跟伤害。年纪大之后会比较意识到，不要这样去攻击别人。
我刚刚觉得其实今天这一题比较适合讲的应该是检讨受害者。应该说我觉得我们虽然都会说不要检讨受害者，可是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你也很常自己是受害者就会检讨你自己。
哦，好像会这样，就是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他要这样
对
我。对。
或是我是不是做了什么所以我才会被别人这样对待。
这件事情好像蛮容易发生的。
对啊，可是因为我觉得这样想也是一种补偿。当你自己对自己做这样子的说服的时候，是因为你还是希望这个事情的主控权在你身上，因为如果今天是，譬如说，是不是因为我讲话这样，他才欺负我？那你会觉得说，我只要不要这样讲话，就不会欺负我了。所以这个改变的主动权在你。可是我没办法接受的是，我今天不管做什么，
他
就是讨厌我，对他就是会欺负我。
这样是丧失主动权，会让我们很沮丧。
对，所以我其实之前就有在想说，我们当然不要去检讨别人，如果别人受害者的话，可是当你自己今天是受害者的话，你还是会检讨你自己是为什么，就是可能需要那个主动权。
哦，因为我比较常听到像是检讨受害者自我检讨的话，比较常听到的话题的开场可能会是说，比如说某某某人在学校或职场被性骚扰，然后透露的给身边的人的时候，身边人最直接回答的样子就是啊，你为什么要做叉叉叉行为，或是哦，你为什么要穿成圈圈圈这样，就是他会丢一个你应该是要关心而却变成一种质问的方式表达出来。
对，可是我说当事人自己也会冒出说，是不是因为
我做
的
不好？
是不是我穿的今天穿的裙子比较短？
那如果你
今天
客户没有拿到，你会说是不是我 T 恤没有写好？
我会觉得一定他的问题。你想说一定是他没 sense， 因为这个就是最好的了。我真的有在结案的时候，就是验收的时候，然后影片放出来，然后客户就说想先听看你们觉得怎么样，我就说。我们非常满意，
那就这样很棒，很有自信啊。
因为我就是真的很满意啊，我也没有在说谎啊。我不喜欢我就不会这样讲，对吧、啊？然后客户就是笑成一团。
我觉得还蛮好，这就是自信的表现。但是我觉得把自己当成受害者，或是自认自己有哪边做不好这件事情，好像无意识的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我只是有时候在想说，大家都会说，如果今天你是受害者，你还检讨你自己，一种可能是社会氛围让你觉得做错事情都是受害者的问题。可是我觉得另外一种就是，其实受害者也没有那么笨，也没有就是那么钻牛角尖。就是今天你说，你不要再检讨你自己了。可是那个检讨自己，其实背后有一个更大的原因，是因为你需要知道这个改变是在你的掌控之中的。你不能接受你的命运、你的安全，
给别人去掌握，
完全是在别人掌握中，你完全没有办法去扭转这个东西。所以你必须告诉你自己说，我下一次只要穿多一点，领子高一点，我下次不要那么晚回家，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我知道这个东西累积会很痛苦，但我只是觉得有时候那个心理机制起来，并不是因为受害的人笨，也不是因为他完全被文化洗脑。对，有时候可能就是你需要去知道这是你还在你掌握范围内的事情。可是也是因为这样，它就是个双面刃啊。因为你如果今天觉得这个选择权在你身上，你也会觉得，你也会觉得这个伤害也是你导致的。
哦，
它就是一个双面刃。
是不是有点那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有时候有一点这个机制的感觉在裡面。
我觉得有一点，其实这个矛盾生活中是很普遍的，就是宿命论嘛。我们有时候很喜欢说啊，一定会有一个对的人在等我，或是
水逆，
对，或者今天水逆所以我运气不好。可你同时又很需要知道说，只要我努力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们一直都是在这种自己可以决定事情跟宿命论之间来来回回。
好像很难有人会可以完全接受有些事情你就是无能为力。
我觉得很难，如果真的是一个纯宿命论者的话，也可以啦。我说不定我觉得那样生活状态又会不一样。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有一集有跟大家说过，就是我看那个心理学的书，他就说，有时候你把所有状况排除之后，你剩下那个唯一的选项就是你要接受事情就是不会好转，或他就是会讨厌你，或他就是会霸凌你，那或他就是这样子的人，就是你刚刚讲，就主控权其实他没有想要改变，那 你也改变不了他的时候，你就是要接受这件事情，然后你要么就离开。对。
不过我觉得要放弃完全遵从宿命，或者这个事情完全不能掌控中，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因为像我最常讲的就是像那个，你有看过《骇客任务》吗？
有啊。
《骇客任务》的最后一集，你记得发生什么事吗？
我知道啊。
就是你所有的最后，就是你要进到那个母体里面，大家都说他一定会死嘛，但还是硬要进去跟他打，然后最后他也死了嘛。然后大家就会说，那他干嘛还要进去？就是那个预言就是这样写的啊，可他一定也进去是为什么？因为那个行动是他自己决定的。即便我今天知道结果是这样，但是面对
是我自己决定我要怎么
面对这个事情是我决定的。
这有点回归到桶中脑的理论讨论，不是吗？
应该说那个故事的原型是，反正桶中脑就是一个哲学的思考思想练习。
对，
他就是讲说呢，如果今天你要怎么样知道你不是一个在培养皿里面养的大脑，因为我们都可以知道你今天会接受到各种的五味或者你的触觉、你的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你的脑接受到了一部分神经的刺激。那所以这个东西理论上把你的脑取出来放在一个培养皿里面，
然后
如果科技够厉害的话，它只是刺激你，你也会出现全部一样的这些感知。
对，
所以你要怎么样知道你现在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一个桶中的脑子？
对，这就是骇客任务里面一直想要表达，就是你现在处在到底是怎么样的真实状态。
对，所以骇客任务的一开始，他就是演说所有的人都被养一个培养皿里面，
对，你碰到人这些都是培养皿里面的人。
对，但是他们没有变成一个桶中脑子，因为这样的话就不好看了，因为这样男主角那个谁啊，
尼奥。聊
他叫什么名字？那个演员很帅，那个
天哪，我忘记了。我刚第一个词竟然是，
我满脑子都是梅尔吉普逊，那不是
里奥纳多尼欧。
他叫什么名字？
他有拍那个什么《Top Gun》
四个字，
捍卫任务，
基努里维。
对，
好，就是
你知道那天我还看到一个迷因图，然后就放基努里维的两张照片，然后他就说，当你不小心打开自拍镜头，但你是基努里维，就是
就很帥，
依然超帅。但有些人就是当你不小心打开镜头，然後下一张超丑，基努里维就 always handsome。
好，对，反正如果因为他如果电影里面都演桶中脑，就没有基努里维这个帅脸
呀，
所以他们就是一个真人，
对，
所以他们是一个真人在里面跑来跑去。但总之他就是说，他们都在未来世界就是被电脑养着。我真的拜托你没有看过，你没有看过《骇客任务》的话，你去看《骇客任务》，你不要听。好不好？每次拿到这个结尾，因为那个真的很值得。
好嘞，
但反正还是在讲说，如果你一切都是在被掌控的状况下面，怎么样去展现你还是是有
所选择的，身为一个人，或者你是独立的个体这件事，
对，就所谓的自由意志啦。
对，桶中脑这个理论，大家有兴趣也是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当然有200万个举例。对，或是你要看，如果以骇客任务来举例什么是桶中脑，
去看骇客
也有分析视频，我相信你们都找得到。
就你刚刚说视频。
怎么样？有分析影片、哦、这样可以吗？
至于没有哎。欸太差题了啦，今天来不及聊那么多了。
好，没有关系，那今天的收尾就说在这里了。如果你想要找，哇，今天的童话很有深度哎，受不了，压力好大哦、喔。
他有人自己称赞自己找童话很有深度，
我觉得很 deep 啊。如果要
那你最后要不要唱一下《美杜莎》？
美杜莎为爱，
才一句。好啊，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如果有任何想听的故事，或想跟我们分享这一集有一点严肃的话题的话呢，都欢迎到 IG 上面搜寻“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小儿子私讯我们，或者是你可以上 Apple Podcast 一样搜寻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好，如果你觉得还有点那个听得下去的话，给我们五颗星。哇，今天好卑微，我的天哪！
啊，
五颗星，拜托，五颗星，然后按赞、点评，谢谢，订阅，
拜拜，
拜拜。今天超 hardcore 哎、欸。
对啊，怎么办？
你们吃到什么？
你先剪出。